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案件。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天呢，特朗普爆出伊朗高层迫切想和谈的内幕，而且呢还向美国送上来价值连城的大礼。而特朗普呢亦都向伊朗提出了谈判15条条款。而今日伊朗狮子大开口，开出了停火条件，堪称奇观。与此同时，伊朗呢还向美国的航母林肯号发射的巡航导弹。美伊谈判要告吹了咩？而特朗普跟住落嚟有咩大招可以令伊朗乖乖屈服呢？今日25号，伊朗方面表示对美国提出的条件作出否定回应，并且坚持战争只会在伊朗自己的条件和时间表之下结束。伊朗呢还向美方开出了5个结束战争的具体条件，警告美国如果想停火就要接受所有条件。是什么条件呢？第一，就是完全停止侵略和斩首行动。第二，就是要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战争。第三呢，是要作出战争赔偿。第四，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抵抗组织的战争。第五，就是国际社会必须要承认伊朗拥有霍尔木兹的主权。路透社的消息说，伊朗对美国的提议反应冷淡，德克兰的初步回应呢已经交了给巴基斯坦，由巴基斯坦转交给华盛顿。不过呢，根据 Axios 的报道说，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还未收到伊朗方面拒绝这些提议的任何正式消息。纽约邮报的报道说，就在德克兰军方驳回了任何和美国战争协议的讨论之后，伊朗方面表示向美军在林肯号航空母舰的方向发射的巡航导弹。伊朗革命卫队的官方通讯社说，导弹袭击令到美军的舰队改变了位置，而美国中央司令部他对此作出回应。昨天呢，特朗普在白宫就曾经表示，伊朗之前向林肯号发射了101枚导弹，而这101枚全部被击落，也都暗示他中俄导弹就是烂铁。今天呢，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上发放重磅信号，他说伊朗呢正在恳求特朗普总统达成协议，并且停止战争，谈判仲喺度进行紧。Levy 仲提醒媒体流传紧一份15点计划，白宫咧从来都冇确认过呢份完整嘅计划，一啲报道并唔完全准确。谈判咧仲喺度进行紧。佢话我哋目前咧唔会讲到美国同伊朗之间交换咗具体细节。佢仲警告话，伊朗政权咧只系仲有一次机会同 Trump 总统合作 ，Trump 总统嘅首选始终系和平，不想有更多的伤亡和破坏。 Levitt 还提到，但是如果伊朗拒绝接受目前的现实，如果他们不明白自己在军事上已经被击败的， Trump 总统就会确保他们遭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的打击。而且呢， Trump 总统不会虚张声势，他已经准备好释放地狱了。伊朗昨天还在跪求谈判，而今天呢就抗拒谈判，这出是唱边出啊。以色列频道曝光在伊朗高层爆发严重内讧，爆料显示伊朗议会议长 Galibaf 在内政部会议上直接开火炮轰革命卫队高层，大意呢就是一句话，你们将钱捞晒，现在下面的士兵连军饷都领不到，我们根本不信你们可以在黑岛和 Hormuz 海峡挡住美国人。外界认为 Galibaf 搏命推动和美国人谈判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保存最后的实力。而而家强硬嘅革命卫队一派仲喺度死撑要打落去，咁 Trump 会有咩大招呢？首先呢， Trump 已经派出咗佢嘅全明星王牌团队，候选人 Vance 会同参议员 Rubio 带领住高级行政官员去巴基斯坦谈判，力图迫使伊朗屈服。另一方面，美国呢亦都向中东地区增派更多军舰同大批作战人员，其中就包括 Tripoli 号两栖攻击舰，以及美军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美军第82空降师的3000名空降部队呢已经接到了去中东的命令，他们可以在18个钟头内抵达全球任何一个战场，他们的目标就是夺取 Kirk 岛、可乐 Hormuz。 另外呢，前 CIA 官员亦都放了猛料，说美国最精锐的斩首小队正全力赶赴中东，名单呢包括陆军三角洲部队、海炮六队、第75游骑兵团，还有160特种航空特遣队，而 而传奇的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呢，就是生擒活捉 Maduro 的部队，很可能是进入德克兰机场的先锋部队。而远征部队呢，预计会在礼拜五到达目的地，不单止是美以联军。据报道说，美英基地正在展开大规模空袭行动。位于英国空军 Fairford 基地的轰炸机最近活动非常频繁，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远程打击任务。现在沙特和阿联酋亦都打算加入美以两国的打击行动。目前 Trump 麾下的精锐部队就摆在台面，他们就一定会动真格。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以色列方面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今日下令以军对伊朗发动最大规模的打击，他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在未来48小时内尽一切努力去摧毁伊朗尽可能多了武器工业设施。以军今日对德克兰两个地方在海军巡航导弹生产基地发动的攻击，还轰炸了伊朗唯一的潜艇研发设施，即是伊斯法罕的水下军事研发中心。另外，美军还出动了 B-52 轰炸机炸了阿伯兹工业城，这里是伊朗军事工业基础设施的生产中心。而昨日24号晚，以军对伊朗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人员的基地马什哈德发动了猛烈的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第一海军区的司令遭到斩首，驻赫尔曼省的指挥官莫罕莫迪将军亦都遭到斩首。据传，昨日先刚刚上任接替拉里贾尼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加德尔上任不够24小时就没有昨晚被斩首。由于美国和伊朗正在秘密接触，令到革命卫队的士兵和巴斯基民兵集体匿埋晒，德克兰街头的检查站突然间空晒，因为他们怕自己会被出卖。最值得关注的是，以色列首次对里海一条俄罗斯和伊朗的武器走私航线发动打击。这条航线是俄罗斯和伊朗转运无人机、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关键补给线，亦都是伊朗向俄罗斯运送无人机去打击乌克兰的一个重要地点。而俄罗斯已经发出警告，说会扩大战事。今日《华尔街日报》晚间的最新消息显示，至少有三名国会共和党人，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强烈暗示针对伊朗的地面行动正在计划当中，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开打。那你觉得战争有没有外溢的可能性？普京会参战吗？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三樽仲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亦都享有七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来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美伊战争变化迅速，白宫今日星期三警告伊朗必须接受战败嘅现实，德克兰当局唔应该再次误判。拉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伊朗残余势力不接受目前的现实，将会遭受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今日北约盟国终于向川普总统妥协，并已经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抗伊朗。北约大使维特克证实，32个盟国中的大部分国家现在正采取行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这个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此外，美国还在紧锣密鼓的部署对伊朗的打击。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夜行者、 部队部署到伊朗，即是生擒活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那支部队，他们擅长夜战和特种战。有人猜测这支部队很大机会是用来夺取德克兰机场的先锋部队，然后以机场为依托进军德克兰。伊朗陆军里应外合，政权更迭，美以联合部队正持续摧毁伊朗用来攻击以色列的导弹发射器和相关设施。今日伊斯兰政权的一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在法尔斯省舍拉子市被炸毁。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表示，以色列将会占领黎巴嫩南部到利塔尼河一带，并将那个区域划分为安全区。另外，针对美伊谈判，伊斯兰革命卫队今日再次坚决拒绝川普总统的14点和平方案，话永远都不会接受。不过这个说话刚刚讲完，就传出消息德克兰在地下掩体爆发了内讧。之前美方爆出和川普谈判的伊朗潜在领导人伊朗议长卡里巴夫指住革命卫队指挥官个鼻喇闹，用词亦都极之不客气。以色列电视第14频道报道，资深伊朗问题分析师德莱尔巴拉扎达透露，加里巴夫表示，你们将没钱全部拿走了，士兵领不到人工而饱受煎熬，将偷走的钱还回来。我不相信你们有能力在哈尔格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挡住美国。巴拉扎达指出，上述言论表明加利巴夫正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多次打击之后，推动和 Trump 达成某种协议。目前国际社会正在不断聚力，有住和中共俄罗斯合作背景的伊斯兰势力正在被孤立，而中共昨日派出王毅劝和，说明中共亦都已经知道大势已去。而最令中共心慌的是，今日美国有线电视台 Newsmax 报道说，俄罗斯准备重新使用美金进行国际贸易。分析认为，这个对北京来讲就好像晴天霹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转向？因为底牌被顾穿了，美军刚刚完成了一次外科手术式打击，中共部署在伊朗和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全部灰飞烟灭。掌握全球货币结算就等于掌握生杀大权，美金结算重新对俄开放，意味着北京去美金化的计划彻底梦碎。而少在俄罗斯，中共在伊朗问题上就只有认输的份了。各位观众，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中共认输这个话题不是空穴来风，中共会做表面功夫，最怕的就是内部爆料。近日一名曾经在新疆伊犁服役的前中共武警 Sam 在美国接受了台湾网红八拱的专访，他提到军队了很多腐败内幕，以及军队武器触目惊心的腐败。他直言台湾人不用恐惧，这招对中共来讲是致命的。他表示在中国网络封锁之下，他曾经透过法轮功学员开发的翻墙软件自由门获取海外资讯，并指法轮功学员开发的翻墙软件可以令国内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人的翻墙。他认为如果台湾政府推动这个 VPN 的话，就是排毒的过程将会造成相当大的能力和影响力，只有中国老百姓觉醒了，台湾才安全。他说，第一，中共军队由上到下全部都是为了捞钱，这样的素质是打不到仗的。第二，中共军队所有的武器都是宣传呃人的，如果打一场仗就会变到好像伊朗那样。至于制造武器的人为什么敢整质量这么差的武器而不被发现，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中共不会打仗。 Sam 表示，中共在军事上打不赢台湾，真正的战略重心的资讯战和统战。他说，只要台湾人不被统战吓亲，不在第一粒导弹跌落嚟嗰阵就举白旗，台湾一定可以打败中共，完全冇问题。美国国务院今日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出席七国集团外交部长级会议，讨论将会包括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会是为中东战争画上句号的前期准备。各位观众，俄罗斯的转变比咗中共狠狠的冲击，但是中共更受打击的一件事正在纽约发生紧，北京再都不可以忽视，是什么事呢？ 近日中共突袭式国安调查，约谈并限制中国 AI 公司 Manus 两大创始人离境，涉及一宗20亿美元的 Meta 收购案，这个或许成为美中 AI 的人质战。同日，川普组建剿共天团，亲自钦点黄仁勋、扎克伯格、苏之峰挂帅出征，被指是在抄中共的后路。最近中共又出手卡交易、卡人。金融时报25号报道，中国 AI 初创公司 Manus 的两名联合创办人、创办人兼执行长萧宏和首席科学家桂艺超，今个月被中共发改委呃到去北京开会，会后被告知不得离境，原因是监管机构正在审查 Meta 以20亿美元收购 Manus 一事，可能违反中方的外商直接投资规定。但问题到底出了哪里呢？中共当局认为 Manus 可能在所有权转移过程中违反向中方申报的规定。这两个人都是中国公民，90后被视为中国 AI 创业典范，由零到年收入1亿美元，只是花了几个月。二人近年将公司搬到新加坡，在外界不清楚他们的护照是中国护照还是新加坡护照。消息一出，网友热评，从此以后黄仁勋是不是不敢去中国？谁还敢带中国 AI 走去海外融资？投资人在第一句就问，你们创办人还可以自由出境吗？ Manus 是什么来头呢？这间公司2022年创立于中国，后来将核心团队和总部搬到新加坡，去年底被 Meta 计划以20亿美元收购。据知情人透露，中共目前还没有展开正式调查，亦都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但是极端情况下不排除撤销交易。现在麻烦的是， Meta 已经开始将 Manus 的 AI 代理软件整合入了旗下平台，如果交易撤销，局面将会一团糟。有人评论，中共起码就是呃人回国开会，然后边控逼人就范，非常野蛮。北京担心他不单止是技术走，是这么大一笔美元收购的 Manus 模式变成一条标准逃生路线，带头示范怎样将中国 AI 资产打包卖给美企。在北京收紧对 AI 资产控制的同时，白宫亦都亮出自己的下一步棋。川普政府正式宣布组建科技顾问天团，白宫25号宣布，川普已经任命了13位顶尖科技界人士加入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阵容堪称史上最强。委员会最多由24人组成，直接向总统汇报，未来还会扩充。名单几乎涵盖了当今美国科技界最具影响力的名，包括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超威董事长苏之峰、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甲骨文董事长艾利森以及 Google 共同创办人布林等。这些人几乎都是 AI、 云端、晶片生态系的控盘者，他们对中国市场、对中出货、绕管制设计产品的玩法最清楚，亦都最有利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顾问不少人在川普第二任期初期就已经跟白宫关系密切，包括黄仁勋和苏之峰。不过其中扎克伯格入白宫似乎引起了一些 MAGA 支持者的争议。美国政治活动人士卢默说，扎克伯格封禁了川普总统，审查他们的支持者，由他上法庭的消息到现在被任命为川普总统白宫科技委员会成员，对 MAGA 来说，这个简直是当头一棒。网友捞达曼回复，这个就是川普爷爷宽广的胸怀，真是好像大海一样包容。亦都有人说，知错就改还可以用。25号，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一名中国人和两名美国人合谋伪造文件，假借外国空壳公司，企图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顶级 AI 晶片非法出口到中国。这三个人以为靠一间泰国纸上公司可以瞒天过海，用1.7亿美元偷运顶级 AI 晶片去中国。结果辉达一查，泰国根本找不到真实客户，整个局就这样垮了。其中那个香港人还在群组里面叮嘱同伙，千祈不要提中国两个字。估不到这句说话最后变成了呈堂证供。报道认为，美国对中共取得顶尖 AI 技术的封锁已经由立规则全面升级到捉人，等于官方直接点名中共是敌人。而家美、俄乌、中共都在发展 AI 无人机蜂群，一次放成百上千架，完全靠演算法攻击侦察，被视为未来战争的弹药云。在军方大幅提高科技预算之后，川普将直谷大价拉入白宫。 有学者形容，川普等于宣告美国正式进入战时 AI 动员模式，在度抄中共的后路。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因为伊朗战事而被推迟了，川集会将会敲定新的日期。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星期三宣布，双方在会晤定在5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这个比原定的3日2夜行程似乎有所缩减。白宫还说，习近平将会在稍后时间回访华盛顿。以下请来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我好高兴宣布，特朗普总统和习主席在中国期待已久的这次会晤将会在5月14号和15号在北京举行。第一夫人梅拉尼，她和特朗普总统亦都将会接待习主席和彭夫人，在今年稍后公布的日期邀请他们回访华盛顿特区。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星期三的简报会上面宣布了川集会的新日期，不过这个比起之前宣布的3月31号到4月2号的行程，在时间上面似乎缩了水。对于媒体追问，这个是不是代表5月中访问那阵，伊朗战争将会基本平息并宣告结束？莱维特回应说，
我们一直预计大约需要4到6个星期， Mario 你可以自己计下数，但我们很期待，我知道总统也很期待可以在5月14和15号访问中国。
对于媒体质询当卢钦和习近平有没有讨论过战争结束的问题，以及战争结束是否构成了双方会面的先决条件，莱维特否认了这个说法。
不是，双方只是就重新安排总统和习主席的会晤讨论。习主席明白目前战事期间总统留在国内是很重要的，他显然理解并接受的延迟访问的请求，我们才确定了新的日期。我很高兴今天可以宣布这些日期。
对于这次川集会，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将会提供更多后勤细节，但现场并未提供具体详情。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白宫的报道。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去年11月上任之后，一再高调宣传集猪会，并在党内会议强调这个举动对年底选举是大加分，更明确排定上半年要同时完成访中和访美的行程。然而国民党领导层近日突然拍板，未来一律禁止使用集猪会这个词，全部改成附录交流。这个急转弯即刻引发各界关注，既然朱立伦自己说集猪会是大加分，现在突然不敢用这三个字，究竟是心虚抑或是见不到习近平呢？据北京消息，中共推迟集猪会另有盘算，中共今年对台工作重心是推进两制方案。然后会面亦都是在这里观察国民党有没有阻挡军购的根本决心。换句话说，中共是在这里用集猪会当有利，要求国民党在台湾军购问题上替北京把关。民进党发言人韩莹批评，围中是从立场，完全不是台湾主流民意，台湾国家安全不应该成为任何人追求集猪会光环的筹码。前主席朱立伦子弟兵凌涛曾经直言，如果80-90%比例都摆在两岸交流，加上国防议题敏感，民众可能对国民党产生疑虑。亦都有评论人士直接点出，由集猪会改成附录交流，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掩饰不到亲共路线的本质。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